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咱们说到了窦太后因为记恨治都，想让景帝罢免他的官职，那景帝会这么做吗？咱们今天接着说。景帝想来想去啊，出于对窦太后的尊重，他只好暂时让治都免官回家了。汉景帝刘启是孝文帝排行中间的儿子，他的生母就是窦太后。孝文皇帝还在代国当代王的时候，前一个王后生了三个儿子，等到窦太后得宠的时候，前一个王后已经去世了，那三个儿子呢也是一个接一个的死了，所以景帝才能得继帝位。现在的形势啊，对景帝是非常不利的，因为匈奴铁骑连连南侵，可是汉朝却没有一个得力的大将去镇守边疆，延边的郡县经常是受到匈奴的抢劫，尤其是雁门郡，老百姓经常不得安宁。在治都被削职为民后没多久，景帝是以大局为重，又亲自的派特使到了治都的家乡，把他封为了雁门郡的太守，让他率兵抗击匈奴，并且给了他特权，特许他不用按常规入朝面谢皇恩，直接上任就行了，而且他还可以先斩后奏。治都免官回家的时候，他理解皇帝的用意，所以对皇上并没有什么意见，他知道那是窦太后的主意，他想这一次皇上专门派人来拜托他，那是天降的大任，更是皇上的恩宠，于是呢，他二话没说就同意出征了。匈奴人早就听说过治都的威名，知道他来当雁门郡的太守，一下子变得非常恐惧。治都刚到雁门郡，行李还没有放下来，匈奴人就胆战心惊起来，所有入侵的骑兵都全部后撤，远离了雁门郡。但是匈奴对雁门郡就像老虎对一只肥羊一样，总是虎视眈眈的，不甘心就这么放弃了，还想再来侵扰。匈奴的首领用木头刻成了治都的样子，弄成了箭靶，让匈奴的骑兵射击。可是这骑兵都很害怕治都，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射中他。匈奴对治都恨之入骨，不断的派人到内地，四处的散布治都的谣言。这些谣言呢，可让窦太后听见了，她不分青红皂白，马上下令逮捕了治都。景帝心里知道，逮捕治都是一件很冤枉的事，于是就对太后说，治都是个忠臣，想把治都给放了。但是窦太后还是记恨治都，坚决不允许。在窦太后的干涉之下，治都终于难免一死。治都死后不久，匈奴的骑兵就侵入到了雁门郡。这个时候景帝对治都产生了怀念之情，可是窦太后是个很偏心的人。其实窦太后对梁孝王刘武也很宠爱， 梁孝王刘武也是孝文帝的儿子，和景帝是同父同母的兄弟，窦太后也是刘武的母亲。景帝继位当了皇帝以后，封刘武为代王，过了十年又把刘武改封为了梁孝王。刘武呢是窦太后的小儿子，长得特别讨人喜欢，窦太后对他很器重，他从小呢就很得宠，性格也比较好，对母亲窦太后十分的孝顺，所以呢窦太后就更喜欢他了。正因为这样，窦太后很想让刘武去继承景帝的皇位。有一天，景帝和梁孝王兄弟俩一起吃饭，伺候这窦太后喝酒，景帝就说了，我千秋万岁以后就把地位传给梁王。窦太后听完这话，心里暗暗的高兴。而这个时候的梁孝王，他仗着窦太后对自己的宠爱，加上景帝对他的放纵，变得心高气傲，把很多人都是不放在眼里的。不久，景帝废了太子，窦太后就想让梁孝王刘武做皇帝的继承人。袁盎和一般大臣极力的劝阻景帝说，梁孝王不论从德行、品行和其他方面来说都是下等，和大汉天子的要求相差太远了，窦太后想让他做继承人只是出于个人情感，没有考虑大汉的天下。是啊，窦太后的计划受到了重重的阻力，最终没有得到景帝的认可，他看没什么希望了，就不再提让刘武继位的事儿了。不过太子肯定是要立的，景帝立了胶东王为太子。刘武一看自己当皇帝的事儿没戏了，于是对袁盎和那帮大臣都非常的怨恨，私下和人商议，导演了一幕暗杀计划。没过几天，刘武就暗中派杀手刺杀了袁盎和其他参与立太子的大臣。这件事情震惊了朝野，朝廷开始在全国缉拿凶手，但是没有抓到。景帝也怀疑是刘武派人干的，后来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抓到了凶手。经过审讯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正是刘武在背后指使的。刘武知道事情败露了，心情非常的恐慌，他派人通过长公主向窦太后认罪，请求太后的宽恕。窦太后心想，儿子再丑那也是自己的儿子，俗话说打虎不如亲兄弟，那些被杀死的只不过是外人而已，皇帝不能帮外不帮内，帮人不帮亲。他念及母子之情，于是在景帝面前极力的劝说，景帝最后原谅了刘武。等景帝的怒气慢慢的消了之后，刘武就请求去朝见皇帝。景帝并不是那种耿耿于怀的人，同意了他的请求。刘武坐着步车，只带了两个骑兵进京。到了京城之后，刘武并没有进宫，而是有意躲在了长公主花园里。出来迎接的使者没有看见他，就回去禀报景帝，说没有接到刘武。窦太后一听，以为刘武在路上啊被景帝派人杀了，就大哭起来。正在太后痛哭流涕的时候，刘武呢他背着刑具趴在了宫门之外，向皇帝认罪并且请求处罚。窦太后和景帝本来以为刘武死了，现在看见他没事儿都很高兴，但是呢景帝还是慢慢的和刘武疏远了，不再和他一起坐车同桌吃饭，兄弟之情也越来越淡薄。后来刘武呢又请求进京朝见，并且要求留在京师居住，景帝都是没有答应。就这样，刘武带着一肚子委屈回到了自己的封国，心情非常的糟糕， 整天闷闷不乐。后来呢，得了一个热病，抑郁而死。而刘武的死，对于窦太后来说，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汉景帝一共有14个儿子，除了后来成为皇帝的刘彻之外，其余13个都被封了王。这13个人呢，分别是由5个母亲所生的。这5个母亲就是景帝的5个爱姬。景帝的这些儿子虽然同父，但是不同母，个个都觉得自己是皇帝的宠儿，都是生性傲慢，再加上调教无方。虽然人数不少，但是能成大器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。后元3年，这一年的岁末很奇怪，到了10月，太阳和月亮都变成了红色的，并且一直持续了5天之久。12月的天空一片晦气，不停地打雷，太阳光竟然是紫色的。到了正月，新的皇太子举行了加冕仪式，而没过多久，景皇帝就驾崩了，而新的皇帝就是汉武帝刘彻。刘彻的母亲是王太后。景帝4年，刘彻被封为了胶东王。过了3年，太子刘荣被废，刘彻就被立为了太子。景帝在位只有16年就去世了，皇太子刘彻就继承了皇位。汉武帝刚刚继位，就很敬重鬼神，他认为鬼神可以帮他去除邪恶，福国安民。这个时候，汉朝呢已经建立了60多年，大汉江山的根基也是稳如磐石，天下太平，人民安宁。朝廷的大臣最关心的事儿，莫过于天子的封禅大礼，而皇上则热衷于治国之道，招纳贤士。赵绾、王臧等人都是凭借着自己的才能做了公卿，他们宣扬儒家思想，想按照古制在长安城南门外建立明堂，作为诸侯朝见天子的一个地方，而且还草拟了一连串的事项。这个计划还没有完成，就被窦太后给知道了。窦太后那是信奉道家学说的，从来不喜欢儒家的思想，他立刻火冒三丈，说赵绾、王臧这些二流之辈，吃的饭还没有我吃的盐多，一进朝廷就想一步登天。哼，以我看他们想搞这套，那是想从中玩弄权术罢了，我要禁止他们的邪门歪道。于是呢，窦太后暗中派人侦查赵绾等人的行为，审问赵绾和王臧。他们在被审的时候自杀了，想要办的事情也就废弃了。过了6年，窦太后终于去世了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100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话说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，在还没有当上皇后之前，她并不是个身份尊贵的人。他生在了贫贱之家，不但人生得漂亮，嗓音也非常的甜美，能歌善舞，一举手一投足都是令人心动，真是回眸一笑百媚生。所以卫子夫得到了平阳公主的重视，成了平阳公主的歌女。汉武帝刚刚继位的时候一直没有儿子，他对这件事呢闷闷不乐。平阳公主看到他这个样子，心里很着急，就想帮武帝一把。于是呢，他就想出了一个借鸡生蛋的念头。有一天，平阳公主见到了汉武帝，就带着试探的口气问：皇上， 您说是肥肉好吃还是瘦肉好吃呢？还是半肥半瘦的肉好吃？汉武帝听他那么一说一愣，你今天怎么问起这个来了？是不是煮了很多肉给我吃啊？太肥了不好，太瘦了也不好，还是半肥半瘦的好。平阳公主就笑着说，看来呀，皇上对吃的标准也不高。汉武帝忽然有所领悟了，他就问，你是不是想给我找一个能生小孩的宫女啊？平阳公主说，是啊，您猜得真准，您不是喜欢半肥半瘦的吗？我想这不难，我给您挑选好了送过来，保证个个让你满意。汉武帝说了，你可真会讨好我，那好吧，一切就由你安排。于是呢，平阳公主就派人深入到民间，挑选了十几个相貌姣好的良家女子。她对这些女子说，你们想做宫女还是想做皇妃呢？这些良家女子啊都很朴实，大家异口同声地说，那当然是皇妃了，不过有没有这个运还很难说呢。平阳公主就说了，有机会，只要你们是黄花大闺女，就有被选上的可能。我呢也不好意思一个一个的看，如果你们谁已经有了人家，就自动的站在另外一边吧。等了很长时间，也没有一个女子站出来。平阳公主就对他们说，那你们全都是黄花闺女了？那些女孩都羞涩的满面通红，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。于是呢，平阳公主就带着这十几个女孩到了有温泉的地方，让大家把衣服给全脱了。这些女孩都没有见过大世面，互相看了看，有的呢只脱了外衣，有的只脱了上衣，都背对着大家。平阳公主看到以后，不但没有责怪他们，反而感到很安慰，因为只有纯洁的女孩才会这么怕羞。为了检查哪个女孩更性感，平阳公主就和大家一起泡温泉，边泡温泉边察言观色，把几个曲线优美靓丽青春的女子给记了下来。泡过温泉以后，平阳公主又把这十几个女孩带回家，为她们精心打扮，给她们穿上了新衣服，让她们更加的妩媚。有一天，汉武帝在坝上参加了除灾祈福的礼仪，回家顺路呢就来到了平阳公主家。公主趁着这个机会让那些美人都出来拜见皇帝。公主让他们排着队，从汉武帝的面前缓缓地走过。可是谁知呢，汉武帝一个都不喜欢，没有一个合他的意。平阳公主只好让美人先出去了，心想了，花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，那算是白搭了。等到美人们都出去了，公主亲自的为汉武帝斟起酒来，边斟酒边问道，皇上，今天这些女子个个都是黄花大闺女，我呢和她们泡过温泉，她们都长得很水灵，您怎么会看不上呢？汉武帝听完了扑哧一笑，那也没办法，我一个也没看上，可能是不符合我的口味吧。说完以后，汉武帝呀，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他说了，哎，你不是说和他们泡过温泉吗？那他们的身体怎么样呢？平阳公主赶紧回答，肯定是白里透红，个个都长得白净净的，可爱极了。汉武帝和平阳公主喝完酒，就有了几分醉意。这时候呢，平阳公主就把歌女给叫了进来。这些歌女声音甜美，那是经过严格的挑选出来的。当他们轮流把歌给唱完了，汉武帝的眼睛一亮， 因为他看上了歌女卫子夫。平阳公主一看，心想，这就是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不管怎么样，总算看上了一个。而这时候呢，汉武帝也起身换了衣服，平阳公主就让卫子夫去侍奉皇帝了。汉武帝换好了衣服，这时候卫子夫已经准备好服侍皇帝了。汉武帝一看，心情非常高兴，他看到卫子夫身材秀丽，就略带几分醉意的赞叹不已，好一个美人。卫子夫就这样得到了宠幸，给他的人生带来了一个绝妙的转机。也就是因为这个，他才有机会进入到皇宫。但是武帝是不只喜欢卫子夫一个的，后宫是有无数如花似玉的美丽少女的。卫子夫得到皇帝一回宠幸之后，武帝就对他失去了兴趣。卫子夫入宫一年多，就再也没有得到过皇上的宠幸，于是他就产生了一种失落感，情绪呢越来越低落，经常缩在宫中那些偏僻的角落，自己偷偷的掉眼泪。他心想，难道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皇上了吗？可是很快，他又等来了另外一次机会。没过多久，汉武帝把自己认为不中用的宫女给挑出来了，给他们费用，让他们出宫回家。在临出宫的时候，汉武帝来安慰那些被送回家的宫女。这时候卫子夫才有机会再一次见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汉武帝。卫子夫和其他宫女是不一样的，其他宫女是从来没有得到过汉武帝的宠幸，有的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。但是卫子夫是受到过汉武帝的宠幸的，虽然只有一次，那也很与众不同了。于是呢，卫子夫当着汉武帝的面哭着要求出宫，来了一个以退为进。而汉武帝一眼就认出了卫子夫，问道，这没有让你出宫啊，你哭什么呢？卫子夫说了，皇上您不知道，我在宫中不但晚上做梦，连白天也做梦。汉武帝一听来了兴致，就问了，那你白天做梦梦的是什么呢？卫子夫一看汉武帝问的，心想，我的机会来了。于是卫子夫就说了一番话，这番话彻底改变了这个女子的命运。那卫子夫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了，明天我们同一时间接着再聊。